你好俄罗斯节目。
在俄罗斯的外国移民适应问题涉及俄语教学，熟悉俄罗斯文化，以及为他们居留创造良好条件。近年来，俄罗斯对此越来越关注，部委合作在不断加强，各部门中的公共理事会和分析中心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他们在收集和推广成功的经验。
目前，俄罗斯约有350万外国劳动移民和35万留学生，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37000名学生。俄罗斯是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去年，俄罗斯招收外国学生的主流院校有人民友谊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喀山联邦大学。俄罗斯高校通过俄联邦合作署针对外国学生分配免费名额。合作署教育与科信局局长瓦吉姆·扎伊契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是该机构的优选方向之一。
他说，中国是我们署的战略方向之一，两国间的政治和经济接触程度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合作内容非常多，比如建有中俄联合大学，中国高校中的俄语系数量在不断增加，俄联邦政府每年为中国大学生免费提供1000个名额，中国为俄罗斯大学生大约提供同样的数量。确实，两年疫情对合作有一定的影响，但现在各种限制几乎都取消了，两国间的学术流动性在急剧增加。中国大学生来俄主要是短期班、俄语学习班和插班式项目，因此主打方向是双学历和联合办学。接收中国学生的高校基础设施非常好，教学大纲走的是双标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增加在俄罗斯学校中的中国学生数量。
据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安扎拉·多尔日科娃介绍，招收中国学生有过高低起伏。近年来，俄罗斯高校根据不同国家的特性，在积极完善与外国学生的工作经验，其中非常关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他说，暂时到我们这儿来的主要是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们的舒适和居住条件非常关注，既涉及到城市，也涉及到宿舍。我们做中国大学生工作，把这个当成重点。通常做中国学生适应环境工作的，通常是懂汉语的老师。
据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社会文化适应中心主任玛利亚·阿里莫娃向卫星通讯社介绍，中心在尽所能让大学生进入语言环境的同时，给他们提供的是同样的条件。
他说，我想介绍一下近几年的趋势，我们在努力摆脱创建单语言学生班的做法。我们现在主要是多语言班，目的是使俄语成为班级唯一的交流语言。原因是，有过一段时间，我们是单一的中国学生班，效果不太好。有关社会文化适应项目，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只是在需要将材料翻译成某种语言时，才单独以那个国家为主。其他所有情况下，比如学生的俄语水平已达到 A1 和 A2 水平时，也就是说掌握了基本程度，我们就努力让我们的活动针对所有外国学生仅用俄语来进行，目的是俄语成为交流工具，在不用翻译的情况下提供信息，这是外国学生学习俄语的基本定律之一。
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交流的中国大学生对在俄罗斯学习的条件评价很高，其中今年30岁的莫斯科大学博士留学生朱女士指出，舒适条件和城市环境在改善，教育水平也非常高。
她说，如果在莫斯科的话，住宿成本会有点高，我3-4年前在俄罗斯留学，现在又一次来到莫斯科，感觉到这里生活各方面都很便利，快递、外卖行业也都有所发展。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入境后要办理各种手续，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学校会帮助我们。我是在国内学了俄语，以及了解了俄罗斯文化之后才来俄罗斯的，在适应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饮食不能满足我的中国胃，但是也没关系，俄罗斯的寝室都有厨房，可以自己做一些想吃的中餐。而且近两年，莫斯科的中餐馆也越来越多，渐渐的都能满足中国留学生对中餐的需求。目前，我更加倾向于专业方面的学习，俄语语言方面花费的时间较少。在这个过程中，会每天使用俄语查阅资料、写论文、跟导师交流等等。当然，每天出门购物、游玩，当然也离不开俄语。目前我没有打算留在俄罗斯工作，想回国找工作。我身边倒是有同学打算或者已经在俄罗斯工作了，很多都是因为较高的薪水或者相对自由、轻松的工作环境选择在俄罗斯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中俄旅游、大学生和商务交流几乎停滞。中国取消隔离措施后，交流活动快速增加，政府和商界代表团互动得到了恢复。
旅游公司对中俄恢复旅行满怀希望，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一过程不会太快。据了解，中俄两国上个月已在准备新的旅游团免签协议。俄罗斯外交部代表称，该文件规定将旅游团的最低人数从5人减少到3人，免签停留时间从15天增加至21天，并使用电子方式管理文件。